因为我们一般英文跟青少年离开之后，前面就空出很多位置，中间就会空出很多位置。啊，嘿，我今天看到很多的熟人，今天非常高兴。你刚才就有一对新来的杨万辉跟蓝星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我就在想，我在哪里见过你们？他们那表情好像没有见过我。那我就坐在下边，等到如今在报告名字的时候，杨万辉，我就把头马上就转过来，我说你是我的同学。我说到底是哪里同学？他说武汉大学的，他也想到了。感谢主，我居然就在这个地方见到我多少年的同学。我们不敢就跟大家讲我们是多少年同学，20多年了，你现在知道我的年龄了。真是感谢主，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见到自己的老朋友。我也看到敏霞姐妹，他们也是很久没过来。这是你弟弟是吗？这是外甥哈，他们也是能来到我们中间，实在是感谢主，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在我们中间。好，感谢主，感谢主，太好了，主真好。最近两个礼拜呢，我就有两个文章让我有很多的思考。一个文章是在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他们有一个 blog， 就是说博客的那个网站，有一篇文章，他在讲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New England 这个地区，这是包括东北部有6个州，纽约州包括吗？纽约州好像没包括，康州还有麻省等等，这中间那个最最边边角角那六个州的情况。那六个州当年是美国属灵大复兴，在19世纪属灵大复兴的先锋，美国基本上福音的广传跟那个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福音派这种观念，福音的这种观念跟他们当时纽英格兰这个地区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现在看那个纽英格兰地区是美国基督徒最少的地方，当年教会对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非常正面的影响。今天教会很多教会都几乎是要关门。然后其实你要仔细想想，美国的政治跟社会的局势，整个局势，这个 landscape， 我们就讲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dscape， 实际上已经变了非常多了。有人就在说，以前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去教会主日的时候，我在南部的时候，教会mall 哈，就是说商店是下午一点以后他才能开门，所以我刚来美国，我不去教会就没地方去，我没信主就没有办法，只好去跑教会去，别地方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有人就说，这人就说，如果你想知道美国教会未来情况如何，在几代人之后美国教会会是什么样子，你就看 New England 这个地区他们教会的情况。然后第二篇文章呢，是另外一个文章，是我们在我们台福教会有一个系列，每隔一个月有一本杂志，是专门为英文的弟兄姐妹准备的，是在美国华裔这些所有的英文的弟兄姐妹准备的。那中间就有一个女孩子叫 Phoebe Lai， 她就讲到她自己的声明。她从小是生长的这个教会呢，她是长在教会里边，她自己的家里的亲人很多都是教会很重要的同工，很爱主的同工，她有很多的传道人是在其中。可是她一上大学就开始很少去教会，但是又常常去酒吧，然后交的朋友几乎就没有基督徒。然后呢，她自己的男朋友就不是信主的人，所以她跟她父母的关系就开始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挑战。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在美国在教会成长的这些青少年，大概3/4将来都会离开教会，上大学的时候都会离开教会。我就在常想，本来我们就觉得我们能力不够，我现在又发现又特别无效，所谓的侍奉又无效，神就对我挑战，就说你还能忠心吗？美国现在这个情况，你还能忠心吗？孩子的未来，你还能忠心这样子来侍奉主吗？你还能不能带着信心来教育你的孩子，来侍奉弟兄姐妹，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爱主，跟随主，来依靠主，来过近前的生命。感谢主，他赐给我的他的话语，我想今天主要把他的话语来传给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查考的约珥书。 知道先知书常常是神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激励，因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在当时就有同样的挣扎，他们的社会有麻烦，有非常多的麻烦，就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麻烦。所以约珥记我们已经讲过三次，第一次我们知道在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蝗虫的灾害几乎使得这个国家灭顶，到了灭顶的地步。约珥书第一章那个地方先知说这是上帝借着蝗虫的灾害来唤醒他的百姓，从醉生梦死之中让他们回醒过来，让他们转头，让他们不再爱这个世界，来专心注意上帝，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上帝，而且这个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要来跟随他。然而蝗虫的灾害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灾害的一个预兆，只是一个预兆而已，还有更大的灾害。这是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先知实际上就向以色列人又开始一个大的警告。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请。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谁能担当得起？未来的日子比这个蝗灾不知道要厉害的多，要厉害更多更多。你说我今天看到好像美国这个社会还是或者我们的家庭有各样的挣扎，其实未来的灾害会更大，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个什么样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子？耶和华日子在旧约中间，在圣经中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旧约有八本先知书上曾经提到这个词，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这个词本身这个词，当然还有其他的，那日，在那日，这就更多了。但是在这个八个地方曾经这样子提过，八个地方提过，就是在这个中间呢，这个词组呢，一共出现了19次，在八本书中19次，在约珥书中间出现了5次。可以说约珥书它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要向我们讲的话。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对于先知来讲，可能就是未来所要发生的一个日，所要有的那个日子。先知的预言，很多的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在可能在短期内可以实现，但实际上要在未来更远的将来，或者在世界的末日将要完全的实现。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的特点。耶和华的日子还有一个特点是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发生，常常有地震，奇异的现象，有狂乱的天气，黑暗密布，黑暗遮盖，还有宇宙的巨变。我们看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下半节到第二节，一二三，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已经临近了，那是黑暗阴森的日子，是密云乌黑的日子，如同黎明笼罩山林。第三十节，我们今天所要查的节，一二三，请。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第三章十四节，在断定谷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了，日月灰暗，星宿无光。这些所有这些词，所关于这描述这宇宙各种各样的词，实际上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神的子民往往描写当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有发生的各样的现象，是展明上帝的审判，展明上帝的大的能力。所以说，这样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一天，如果我们再读其他的所有把这些耶和华日子这些描述都放在一起，我们没有机会再看别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但是同时为了人类的益处，所要来切入人类的历史，切入人的生活，切入人的生命，来摧毁反对一切反对上帝的势力，然后来建立上帝完全的统治的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上帝要审判邪恶的恶人，邪恶的罪人，但是又要拯救悔改的罪人。在这一天，上帝就要特别彰显他奇妙的能力，他的强大有力和神圣。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二节还有十七节，一二三，请。临到一切自高的，使他们降为卑，人的骄傲必屈膝，人的狂妄。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在这一天，实际上在这样的一天，是上帝的名是被高举，因为他自己的荣耀要被如此的来高举。而且在这一天，在这一天，约珥，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已经读过，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一二三，请。哀哉这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谁能担当得起呢？可是耶和华的日子实际上也是他彰显慈爱的日子，是主要彰显慈爱的日子。对于神的子民来说，你就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结局。在约珥书的后半节，从二章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章最后，完全都是在谈耶和华的日子中间对神的子民，当然也有审判，但同时对神的子民的应许还有盼望。在这个中间，在耶和华的日子，上帝会审判罪人，在约珥书中间，上帝也同样会拯救悔改的罪人。中间有物质上的祝福，我们上一次已经查过第二章十八节二十七节。今天我们要一块来看，也有在属灵上的祝福，将会有属灵祝福。末世会有审判，的的确确是会有审判，神的子民会来受苦，因为有战争和战争的谣言，战争的风声都会有，我们要来受苦。然而呢，上帝的子民当然会来经历苦难，但我们不必害怕。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耶和华的日子其实上就是拯救的日子，就是恩典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你跟周围人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再嗓门大一些，耶和华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感谢主，是恩典的日子。所以说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被激励，我们可以笑对人生，我们可以面对，可以拒绝诱惑，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勇敢，可以坚强，可以来过近前的日子，可以来活出近前，可以完成我们生命的呼召。无论有多么的艰难，无论这个社会有多么大的压力，但是神的子民有什么样的确据可以让我们觉得，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虽然我们在艰难苦难之中，是恩典的日子呢？到底有什么样的确据让我们可以能够近前的来度日？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确据？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属灵上的祝福。特别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物质上的祝福还没有完全的到来，而且特别对神的子民来说，在越苦难的时候，你物质上的祝福可能就会越少。然而属灵上的祝福没有人可以拿走，没有人可以拿走。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确据，圣灵已浇灌。你跟周围人说，圣灵已浇灌。对，圣灵已经浇灌给我们。我们来读一二三，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这个圣灵已浇灌，它浇灌有这样几个特点，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怎么可以分辨得出来。首先呢，它是浇灌，而不是是用水这样滴那么两滴，或者是雨滴毛毛细雨这样下来，是完全的一种浇灌，完全的一种浇灌，这是上帝的慷慨和丰富。就像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三节一二三，请。因为我要把水浇灌干渴的地方，使水永留在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使我的福临到你的子孙。其实这个浇灌，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一二三，请。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是一种完全的一个浇灌。而这个浇灌呢，是给上帝神所有的子民的身上。他说到他讲到是你们的儿女，还有中间的长辈们， 还有仆人，还有仆人使女们都要受到这样的浇灌，都要临到这个圣灵，要临到他们生命之中。圣灵，上帝的灵在旧约中间一直都是赐能力的灵，一直是赐能力的灵，使得能够领受圣灵的人就有能力来做上帝让他们做的工作，来让他们生命活出神所喜悦的心意。在以前都是分别在不同人身上降临。你知道第一次谈到说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在神身上，是在比撒列身上。知不知道比撒列是何许人也？是在出埃及记第31章，他是让上帝让他能够见会幕，是给他才华的，给他才华的，让他可以来见会幕。在摩西其实上早就降在摩西身上，他没有这样子说，但是后来在民数记是说到上帝要把摩西身上的这个灵要分在70位长老之中，让这70位长老来帮助摩西，来带领，来牧养以色列人。然后在士师记中间讲了很多的事实，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使得他们可以带领，可以来保护以色列人。而且上帝灵降临在王的身上，降临在王的身上，以扫和大卫王身上，让他们可以有能力来带领以色列人，管理这个国家。更是在先知的身上，先知可以来传讲主的心意，传讲主的话语，也可以行奇妙的神迹。但这些都是在少数人的身上。在末世的时候，在耶和华的日子，上帝的灵会浇灌所有的血肉之躯，你们的儿女，你们的老人、少年，我的仆人和婢女，全都要浇灌在身上。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年龄上的区分，没有性别上的区分，没有社会地位的区分，人人都要领受圣灵。这个血肉之躯，当然在这个地方是在指所有的，当在约珥这个上下文关系，它是指以色列人，所有相信上帝的人，所有属于上帝子民的人，在这地方。其实这就像摩西自己所讲的话，因为他曾经盼望的景象，他说巴不得，虽然唯愿，他是在民数记11章29节那个地方，他说唯愿，但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都是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可以来发预言。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的120多个门徒聚在一起，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开始降临，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就是可以用别人的语言，可以来传讲神奇妙的信息。这个时候门徒就明白了，耶和华的日子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章14节16节，1、2、3，请。他就高声向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子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见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所以这个浇灌在所有神的子民身上，神的子民身上没有例外，没有区分。不管你是否成熟，你一旦属于上帝，圣灵就在你的生命之中，就浇灌在你的生命之中。所以这个结果会是什么？这个圣灵的浇灌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地方约珥说，你们要说预言，你们要做异梦，你们要见异象。彼得也是同样说，当圣灵，他知道当他们开始讲其他国家的这种语言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意象，就是这所有的这个预言的开始。虽然他们还没有开始来做异梦，还没有开始来看异象，但是他们知道这就是已经是开始了。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灵的浇灌？这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启示的灵，启示的灵。我们知道在旧约之中，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心意，往往是通过个别先知的话语，或者他们写下的文字，所有的先知书 这样子来传递，传递神的信息。所以先知的预言也往往他的传讲的内容也都是警告的内容，还有当然也有盼望也有激励的这样的内容，也同时有对上帝的感恩和赞美。你知道在这个是在这在历代志上25章第1节到3节居然还有感恩和赞美，也是这种先知的启示的灵所带来的这样的祝福。所以约珥当他预言，当他预言耶和华的日子为是到来的标，为末世带来的到来的标志之一，就是启示的灵会降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降落在每一个基督徒爱主的人的生命，爱主人生命身上。这样子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圣灵会使得所有的人人人都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有这个能力来明白上帝的心意，你们都会可以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都可以有亲密关系，你可以跟上帝直接交流，也可以向别人来传递上帝的心意。就像耶利米在讲到未来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一二三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弟兄，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人人都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知道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有洗礼，海英姐妹就做了个见证，我就特别的感动。她前面她慕道已经是很多的年，很多年。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查经，她也有很多的挣扎，其中有很多挣扎就是对上帝的属性，上帝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做事情，她有很多的艰难，有点觉得不能理解，觉得这好像就是她信主的一个拦阻。但最后圣灵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他也分享了，就在他周围生命周围给他放上雅致，那天就在那个时刻就居然让他可以突破那样子一关，就开始信了主。他觉得他最后有一个见证，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深的感动。他说信主之后呢，对以前那些困扰的问题也有了些新的认识。他说呢他觉得许多神的奥秘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了解吧。这我们很多基督徒会阿们，我们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圣灵在你我们身上，就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让我们理解我们以前根本都不能理解的事情，原来一点边都没有的事情突然变得聪明，突然就脑子就开了。我上个礼拜听到谁做一个见证，本来成绩是一塌糊涂，就是说成绩总是拿 D 啊，拿 C 啊，就在中学，父母都很担忧。不知道为什么信主之后，圣灵进入，突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后来就常常是拿 A 那孩子，就是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但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之中，实际上这就是新约的一个奇妙的真理。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圣灵，任何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来交流，任何人都可以来传讲有关上帝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来为人来祷告，来教导别人，来带领别人，来更多的来认识主。而且这个启示的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教导来带来生命的转变。我刚才说到菲比这个女孩子，她上大学之后每次回家都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事情。她说回家是最头疼，因为回家父母家里的人肯定是从头到尾就在说，肯定就问她你去不去教会，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交什么朋友，就是开始这一大套她从小就听着烦死的东西。所以又来了，好像是被宗教迫害一般，每次就非常痛苦。但这个时候他跟父母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很糟糕，但在他生命中间有些事情就没有停下来，上帝就给他周围放一些不信主的人，要让他去带人家去教会。实际上他自己都很少去教会，但是别人说你是基督徒，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去教会，所以就逼着他好像带着别人去教会，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 他开始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然后他教会里边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们就是从来不放弃的，带着上帝的恩典来为他祷告，坚持为他祷告。而且神还给他在教会还有一个长辈的一个姐妹，就他把他叫着阿姨的一个姐妹，常常辅导他，经常给他带来辅导，所以就使得他跟父母的关系就没有坏到一塌糊涂，最后还能够修复，能够现在非常的好。这是感谢主，启示的灵给我们带来生命的转变，带来医治，带来生命的转变。其实我们平时的在赞美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生命之中，如果你让圣灵来这样子带领，你们的歌声会非常不同，你们带领弟兄姐妹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之中让上帝启示的灵在我们生命中间做工，你会可能就会做出你想象不出来的这样的成就，或许你就会在中间影响很多人的生命，因为你的谦卑可能有时候不是成就方面，而是你的生命这样的感染力。愿上帝的启示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就是根据菲比这个生命，还有我想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还想到青少年，我就神就给我感动，让我们要多为青少年祷告，为他们长大成人也要多多为他们祷告，哪怕他们离开我们，我们也要多多的祷告，不管他们上大学或者是工作甚至是成家。如果他们没有爱主，没有跟随主，他们哪天没有跟随主，我们哪天就停不下来。神就是让我们教会来负如此的责任，孩子在我们教会长大就是我们的孩子，永远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是家长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徐杰是每一周一都会，每周礼拜一的时候都会发一个 email， 就说一个电邮，关于为青少年祷告的事项1、2、3、4、5，为青少年祷告，为青少年的同工祷告，为他们生命如何祷告。我发现现在我们有些家长是在这个 email list 上，我想鼓励更多的家长，我觉得还不够，我们现在至少要有12个家长，我们没有，不够12个，我们鼓励至少要有12个家长愿意成为这个代祷的勇士，来为孩子们祷告，甚至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也为其他的孩子祷告。所以我鼓励你来加入这个祷告团队，如果上帝在感动你，你不要拖延，你就敬拜完之后赶紧过来找我，或者你去找徐杰，你把你的 email address 写下来给他，让他把你的 email 放上去，你每一个礼拜就可以收到一个一封代祷信，来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感谢主，启示的灵，上帝圣灵的浇灌，上帝圣灵已经浇灌，所以我们有确据，上帝的耶和华的日子就必将是恩典的日子。第二个确据是主是我们的藏身处，主是我们的藏身处。约珥的世界面临麻烦，他面临的毁灭，其实我们的世界我们也照样面临麻烦，从我们自己的家庭，从我们的社会，我们知道我们麻烦，我们很麻烦，我们活在这个末世之中，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必将受苦，听我们来听主耶稣的警告，1、2、3，你们也将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注意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使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恨。那时会有许多人跌倒，也会彼此陷害，彼此憎恨，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我们可以终必得救，什么人终必得救？坚忍到底，这是神的话语。实际上约珥告诉我们呼求，这坚忍的人实际上是呼求的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来1、2、3，那时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将有逃脱的人，凡耶和华所招的都在渔民之列。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这不仅仅是在说绝望的时候的几个呼喊而已，这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而是也不仅仅一种撕心裂肺的这个呼求， 就好像在第二章，在第二章前面我们说到，约珥让以色列人知道，你要逃离苦难，你要撕开你的心肠，不要只撕裂自己的衣服，要在上帝面前来寻求。不仅仅是如此而已，而是生命按神的心意来活，也就是所谓的坚忍，也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敬虔的来活着。这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的真实的含义，完全的含义。这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按主的心意而活，把生命完完全全的摆上。而这些人有安全的去处，这些人有安全的去处，这些人有藏身之处。不管你有多么的艰难，不管你自己的家庭有多么艰难，他们的藏身处就是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在旧约中，这就是上帝与人同住的地方。锡安山、耶路撒冷都是在说一件事情，也就是上帝与人同住的地方。而我们信主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已经在耶路撒冷，那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到，但另一妇人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知道我们不是由律法而生的，而是由圣灵而生的，我们是由天上的，就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居民。上帝是我们的藏身处，我们在上帝所居住的城市里。福音就是当人们回归主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因为这一切由主耶稣成就，他已经成就。如果我们呼求耶和华的名，他我们就得救。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在安全之地，已经在安全之地。而且我们这个安全，这个所谓的呼求是双向的呼求。你会发现双向的呼求，这样说到，凡耶和华所招的，凡耶和华所招的，被拯救的人，我们就去会求耶和华的名，但耶和华自己来呼召这些人，来呼召这些人。你要知道，我们都知道，如果基督徒要活着生活，要依靠自己，那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保障，哪里会有安全感？你今天没有祷告，你就觉得跟主的关系就会远了很多。你家里一有一点点事情，好像家里人的行为不佳，你就一下就觉得神就远离你了。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还能不能得救，自己跟主的关系到底亲不亲，祷告都懒得祷告，到最后不敢见主，不敢来教会。所以基督徒生命没法靠自己，那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圣经的真理就是，当我们呼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每次的呼求都是对上帝呼唤的一个回应。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恩典之日。凡耶和华所召的，是说这些人借着耶稣的生活，借着他的工作，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被他所呼唤的人。所以罪人得救是因为上帝本来在呼唤我们。我们每次的呼求主都是对上帝呼求的完全的回应。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其实昨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大概两点多钟，那个时候在床上就要不要起来，我十一点钟才睡觉，在想，我知道往往半夜醒太早啊，睡也没法睡着。往往我知道，我后来就养成习惯，这时候往往是主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好了，就祷告。那我其实心里呢，我心里有很多的挂念，我发现自己哈，心情特别的沉重，被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烦恼，自己面临很多困难，有很多的情况就提醒我啊，我自己特别的有限，特别有限，我没法做我能够想做的。结果我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那我就用我习惯做的办法。我不知道你当你烦恼当特别着急的时候，你会习惯做什么？我习惯就是说，主，我要认罪悔改。我说我要认罪悔改，我就想半天，好像没有什么罪可以认清楚的，该认的全都认了，然后好像认了这个问题也没改啊，很多人也没改，就好像或者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大转变。然后我在想，哎呀，我要更加多的祷告，更深的祷告，更加多的祷告。 想想，对呀，我大不了就是两点多钟起来，我还能起多早呢？然后在下面再想，我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我想，我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心中有特别深的一种绝望。我心里明白，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真的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想的办法你全都想了，你根本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当时就是一种很绝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绝望一种感觉。然后就在那个安静的时候，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主就这样子来提醒我，就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家一块儿来，一二三，请。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说，来到我面前，来到我面前，唯有我让你得安息。这就是我的确据，到主面前呼求主的时候，就是主的呼召，主要我们到他面前。这样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敬虔度日，不靠我们的能力，靠上帝每天每时每刻给的那样的恩典。我这个礼拜三我来到这边 Upper Marin Baptist Church， 他们在这个 Fellowship Hall， 他们邀请了他们，你知道他每年春天 Upper Marin Baptist Church， 我们这个美国的姐妹教会，他们会送一批的宣教士到古巴，另有一个浸信会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就说所谓建立教会就是说去盖房子，就是说里边的东西要把里边建好。那我就你知道他们都些什么人去，他们头一次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60岁以上的，这样子一帮人跑去见，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第二批稍微年轻一点点，有一两个，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很年龄很大。然后 OK， 这个牧师来的时候，我就他们把这个牧师请来，今年请来过来分享，那我就有很多的感动，就想来听他是在讲什么。然后你知道他就讲了一件，大家都知道在古巴哈，在那个费德罗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费德尔卡斯特罗，对不对？当他当权之后，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使得教会可以关门。古巴是一个真的是有很多基督教这种基础的一个国家，他就使得他就想办法让他关门，把这个要系统性的来消灭这个教会。所以基督徒，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如果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就没有工作，你就没有好的工作，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作。所以这教会一下子就有很大一批人就不见了，就没有人来过来教会了。然后呢，剩下的这些硬骨头哈，特别死的一定要坚定他信仰的，他也有个办法，就把你成批成批送到那种劳改营里边。哎呀，我突然头一次听说居然古巴也有劳改营，我还以为只有大陆有。我知道大陆当年是很多的传道人都被送到劳改营这样子。我当时呀，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心的所有经济都要去被改造，所谓这样子改造。这个牧师他当时那个时候都被送到劳改营的时候，他自己的亲人都被送劳改营的时候，他还非常年幼，没有被送到劳改营。但是后来呢，他被送到军队去弄了3年，不准他传福音。当时已经没有劳改营了，可能就以这样一种方式。但那个军队是非常艰苦的那样一种情况。他到今天他每月的工资是17块美金，他在古巴每月的工资17块美金，就是如此的艰苦的这样的环境，如此艰苦的环境。他就这样的分享，他就说到，他就是他能够还是能够这样坚持侍奉主。他是50多岁的人，看起来非常年轻，他只有头发比较白，那个脸皮都是很年轻的，非常年轻。我就觉得哇，这么艰难的地方，吃得这么不好，每天可能觉也睡得很少，居然可以这么年轻，神的恩典。他就分享，他说基督徒他们不去跟政府去抗争，他说你去抗争，你去争取基督徒所要的所谓的权利的时候，你就往往忘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忘掉了基督徒所应当有的这样的基督的意象。他的意象就是古巴要属于耶稣基督，古巴要属于耶稣基督，古巴要归向耶稣基督，人的心要被改变，因为唯有如此上帝才能得荣耀。然后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那个博客 他下面就写到，今天我后来看到他就写到，他说其实我刚才刚开始讲的不见那个并不是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盼望的故事。你知道就在纽英格兰这些地方，在那些地方居然有很多的牧师是在其中辛苦的耕耘，辛苦的工作，辛苦的坚持，在那边，在美国现在这个环境之中，你可以想象美国这样的环境之中，有人就坚持在那边小小的村庄，小小的城镇，他们把他自己称为 25 to lifer， 你知道这个 25 to lifer， 大家知道这个含义哈，这25年到终身，知道这个意思哈。你知道美国如果你要是犯大的刑事案的时候，一般要么是死刑，对不对？要么就是无期徒一个是死刑，再一个就是25到终身这种无期徒刑。他们称自己啊，这些传道人他称自己是25年到那个无期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艰难，无论侍奉多么的难，他们不会去寻找更加大的教会跑去侍奉。美国因为现在 megachurch 这么大这么多，可以有这么多的钱，你如果在那种教会，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所谓的美国的 mainland church 这种好像主的这种教会，什么主道教会之类的 mainland church， 他们也不去这种。像那 PCUSA 现在又缺乏传道人，到处缺乏，你要去他那个教会你可以拿到很多的钱，这种自由派教会你可以拿到很多钱，你愿不愿意跑去？你愿不愿意为了这个钱？那我反正我那我那我都是侍奉主啊，你愿不愿意离开你那个小小的村庄跑到这边来？他们这些很多传道人因为教会特别的小，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钱 support 他们，他们都得靠一边工作一边牧会，等于说是 bivocational 两边的这样子双职这样来侍奉教会。但他们说这是他们是 25 to life， 也就是愿意永远待在那个地方来侍奉主。其实这就是基督徒所应有的这样的心态，再是隐姓埋名，不在世上炫耀，不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然而忠心的默默无闻的耕耘，90%都是藏在下边，只有10%露出一点点。这是对我们生命的呼唤，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唤，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的生命，这就是那些使徒们的生命。今天神呼召你我来有这样的忠心，来如此来依靠主，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就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之中，因为我们认识你，因为我们在这个充满麻烦、充满战争、充满挣扎的、充满争执的世界之中，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就有安全的地方，我们就有藏身的地方，我们因为有你自己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我们就可以来为你而活，我们就可以金钱度日，我们不仅自己能够被改变，我们更是能够被你使用来给这个社会带来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苦难之日实际上是上帝恩典之日，因为你给我们圣灵，因为你常常让我们到你面前，在你那里得到安息。就谢谢你，谢谢。我想请弟兄姐妹，你就在主面前来祷告，把你心中间的挣扎、各样的挂念献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拦阻你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生命，可以为主活出自由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你生命中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或者是你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你自己要被人尊重的所谓的权利，或被人看重的权利，或者要拥有某些东西的权利，所谓的权利，舒适生活，或者你心中有什么不能饶恕，或者 者你有什么样的罪，你到今天都无法启口。今天主要给你自由。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以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今天主在呼唤你。你自己跟主说，你自己祷告，你跟主说，我要接受你，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来跟随你，让我来在这苦难的日子可以知道有你的恩典。你来向主献上祷告。